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印尼中学师生学练法轮功。2012年11月29日，印尼巴旦岛久负盛名的学府卡蒂尼女中邀请法轮功学员前来介绍法轮功，400多名师生集体学练了功法。之前该校校长详细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包括大法修炼如何使身心受益，人在日常生活中是怎样同化真善人的原则，从而提升道德修养，还有发生在中国持续13年的残酷迫害。之后校长欣然决定在学校举行法轮功介绍活动。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贺词贺卡谢师恩。2013年新年之际，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给明慧网寄来贺卡贺词，恭祝李洪志师父元旦快乐。其中中国大陆政府机关、军队、司法系统、教育系统等各行各业的法轮功学员及明真相的世人，是以翻墙软件突破网络封锁，在明慧网上表达对李洪志先生的感恩和敬意的。明慧网发表来自中国大陆的元旦贺信，始于2002年，迄今已10年，整理发表这些真挚的贺信，也成为明慧网迎接新的一年的开端。这些贺信让世人看到，尽管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在过去13年多的时间里竭力迫害法轮功学员，诋毁法轮功，并竭力封堵网络，但是大陆各地法轮功学员依然坚定信念，向民众传播真相，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共谎言中清醒，以致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这些贺信让人看到法轮功学员纯正的信仰，看到李洪志师父的道德感召力。法轮大法教人按真善忍修心重德，并有5套缓慢圆的功法，适合现代人学练。凡是真修法轮大法的人，都获得了身心的健康和道德的升华。因此法轮功在1992年疫情传出，就迅速吸引了从政府高官到普通民众的各界人士。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了近40种语言，在全球出版发行。早在96年就被北京青年报列入北京市10大畅销书。李洪志先生在传法期间创造了许多奇迹，当时大陆媒体多有报道。1998年7月19日，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了为题，报道河北邯郸妇女谢秀芬在瘫痪了16年以后，因修炼法轮大法恢复了行走能力。98年11月10日，羊城晚报以老少皆练法轮功为题，报道了广州烈士陵园等处法轮功练功点5000人的大型晨练，疾患高位截瘫、全身 70% 部位麻木失灵的广州迪威皮革有限公司统计员林禅英在修炼法轮功后恢复了行走能力的事实。 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正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正是亲身受益的体验，使得修炼者即使在遭到中共迫害的情况下，仍然坚定信仰，并向民众讲真相，揭穿中共散布的谎言。目前，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超过1亿人修炼。在香港、澳门、台湾，人们都能自由享受法轮大法带来的身心美好。而中共的假恶斗本质，是中国沦为全球唯一不让练法轮功的国家。如今，越来越多明白真相的大陆民众，在新年之际，也通过明慧网向李洪志先生致以诚挚的敬意和问候。山东某律师事务所全体人员恭祝李大师2013年元旦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人生有限，大道无限，从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善。他们对大法的坚持，体现的是对生命本质的坚守。珍惜今天的每一刻，才是真正珍惜自己的生命。感恩慈悲伟大的李大师。南京军区部分现役军官恭祝李大师元旦愉快，他们写道：人类社会已经堕落到一塌糊涂的地步，加上中共的毒害，思想中没有了下限。李大师在十恶毒世红传高德大法，修炼者真修向善，并向世人传递着最美好的东西，使人们良知复苏。古人讲，迷而知返，得道未远。希望更多的人珍惜李大师的浩荡慈悲，迈向美好。
4000民众签名要求释放郑祥兴，严惩迫害者。河北省唐海县石农场星云家用电器店的老板郑祥兴于2012年2月25日因讲法轮功真相被当地公安诱骗抓捕。5月29日，唐海县法院面对郑祥兴两位代理律师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无言以对，但仍然误判郑祥兴10年，劫持到保定监狱迫害。仅仅2个月，郑祥兴经历了开颅手术，生命危在旦夕。在保定第一中心医院，郑祥兴被切除部分大脑，医院多次做 CT 认为郑祥兴脑细胞基本死亡，郑祥兴却奇迹般的复活。保定监狱却说郑祥兴死了就好办了，并在郑祥兴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竟然想把他转到监狱医院。郑祥兴是唐海县石农场厂部一家小家电店的老板，修炼法轮功多年，夫妻俩从来不卖假货，而且还义务为大家修车。因为诚信经营，为顾客服务热情周到，生意做得红火。在郑祥兴被非法抓捕到被迫害至生命垂危的整个过程中，当地知情民众日益增多，纷纷表示愤慨之余自发声援，先后向当地法院写保释信3封。565人按了红手印要求释放，有的骂共产党简直不是东西。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说，这么好的人还要给判刑10年，这是什么世道，这社会完了。8月份，4个县近20个乡镇3000多人联名要求无条件释放郑祥兴。12月以来，又有4011人签名联名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好人郑祥兴。这次签名跟前几次不同的是，保定监狱对法轮功学员郑祥兴令人发指的残害激起了更多民众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更多的同情。有些不畏中共迫害的正义民众公开签名支持法轮大法。有的民众说，我们指望不上共产党弃恶从善了，请老天爷为我们做主吧，善恶必报终有时。到目前为止，超过7000民众呼吁释放诚信商人郑祥兴，严惩害人凶手。近年来，不断有国内律师指出，中共控制的公检法系统把刑法第300条 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套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是完全错误的。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完全合法，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高价采访费的背后，我们村子有一块农用土地，被强行征为工业用地，要建造纸厂。老百姓考虑到有污染，坚决不同意。开发商就动用黑社会、警察与乡政府领导暴力征用。老百姓没有办法，就给河南很有影响的《大河报》打电话，要求派记者采访。《大河报》张口就要30万元的采访费，这还不能保证在《大河报》上刊登。又给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打电话，采访费张口要60万元。老百姓吓住了，一年到头连温饱都顾不住，哪能凑得起60万元？大家议论，中共媒体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是为中共和人民币服务的。央视焦点访谈常常被称为焦点谎谈，一字之差入木三分。2001年1月23日除夕，北京天安门发生了自焚北案，焦点访谈在报道中把此案强加到法轮功头上。当时我看了电视，漏洞太多太明显了，特别是王进东的特写，最明显的假。王进东身上着火了，两腿之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火中却完好无损，衣服已经被烧焦，但是最容易燃烧的头发还长在头上。警察拿着灭火毯晃来晃去，等着王进东喊了所谓的法轮功口号后，才不紧不慢地往头上盖。人身上着了火，在痛苦中应该是本能的奔跑来减轻痛苦，还能坐在那儿那么悠闲地表演吗？只有演电影能做到这一步。难怪有大陆媒体人员自己也说，喉舌媒体是党的一条狗，叫他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祝你一路平安。我是出租车司机，一天我和同伴在火车站附近等乘客，8个外地模样的年轻人出站朝我们走来。我刚要和同伴林晓一起迎上去，林晓一把推开我说，你别过去，不用你管，然后三步并作两步走到这群人面前，比比划划一阵之后，把其中四人领到我面前，告诉我说到某某地。客人上车时，他朝我一边挤眼睛一边喊，一共40元，听清了啊，40元。车上从乘客的聊天中得知，他们是外地县城的，第一次到我们这个城市，他们那个地方的出租车都不打计价器，按时先讲好的价付款。难怪刚才林晓的一举一动他们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其实从火车站到他们要去的地方不会超过15元。很快就到了目的地，其中一个小伙子递给我40元，我说12元，他好像没听清。我接过钱找给他28元，并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按照真善忍做人。他有些发愣的样子，我补充说，这段距离是12元，不是40元。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作假，按实价收钱。你们可别相信电视演的天安门自焚什么的，那都是共产党造的假。他如梦初醒的大声说，啊，谢谢，知道知道。这时有乘客跑过来要上我的车，我要离开时，小伙子又过来和我握手说，祝好人一路平安。我说，记住我刚才告诉你的话，也祝你们一路平安。中午再和林晓见面时，得知我只收了12元，又急又气地说，不是告诉你40了吗？知道你是练法轮功的不骗人，可那价钱又不是你讲的，两头冤意的事儿，放着钱不挣，他 太傻了。我说，你想帮我挣钱是好意，但是我是练法轮功的，什么时候也不能做亏心事儿，更不能把不义之财装兜里。别生气了，我请你吃午饭吧。餐桌上还有几个司机，大家互相问着从早上到现在收入了多少，有的说150元，有的说80元，各不相同。可我那天上午特别的顺，自从和那四个外地人分手后，乘客像安排好了似的，这边下那边上，很轻松的就把钱挣了210元。林晓看看自己没有我挣得多，就说，你的点子好。我说，没错，对得起良心，有神帮。他拍了我一下说，呵，也不生气了。一天，我们出租车的点上来了个新司机，说为了办驾驶证，让熟人骗了几百元，现在又面临去取证件的事儿，琢磨着让谁帮忙能放心。林晓指着我对他说，就找这位，咱们点上就他办事儿，11、22，这人可信可交。旁边几个司机也说，那是真正的好人，让他办事最放心。我是在90年代20多岁的时候开始开出租车的，那时患腰椎间盘突出，后腰部位还长了一个玻璃球大的包，医治了一段时间也没好，有时在路上正开车呢，突然腰病发作，必须立即靠边停车，把座位放倒，人躺下，缓解一会儿才能继续上路。那时我的母亲修炼法轮功，她身上那些医院治不好的顽疾很快都好了，很神奇。1997年的一天晚上，我腰疼又发作，疼痛难忍，最后想，说不定法轮功也能让我的腰疼好起来，练练也行，然后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腰怎么一点儿也不疼了，一摸后腰，那个包也没有了。我拿起转法轮一翻，赫然看到这句话，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我想，天哪，这不就是佛法吗？从此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至今我已经修炼15年了，期间也经历了邪党迫害的风风雨雨，但在修炼的路上，我毫不动摇地走到今天，这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信的是万载难遇的佛法，修炼的收获和身心巨变，只有真正的修炼人才能理解和体会。我对师父的感恩无法言表。我想告诉有缘的人们，千万不要听信邪党的谎言，真正去了解一下法轮大法是什么吧。祝愿你们的人生旅途平安顺畅，祝愿大家都能有个美好的未来。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小女孩想念狱中的妈妈。又到了家家户户期盼团圆的新年，9岁的小女孩世元也在日日夜夜思念着亲爱的妈妈，而此刻她的妈妈，哈尔滨法轮功学员齐雅茹，却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女子监狱中遭受折磨。世元的妈妈齐雅茹自幼年时就体质羸弱，满腿长着红斑点，疼痛难忍，曾卧床几年，后来又患上严重的乙肝，什么活也干不动，还要拿出大量的钱来看病。自从修炼法轮功后，各种病痛不见了，身体很快康复， 齐雅茹承担起了所有的家务，细心照顾着90多岁的世元的爷爷，尽心尽力地养育孩子。法轮大法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新的生机。齐雅茹对于法轮功蒙受的不白之冤，曾先后去省政府北京上访说公道话，却5次被抓，并被非法关押和勒索罚款。令小世元深受伤害的是，最后这一次他目睹了妈妈被强行抓走的全过程。那一天，也就是2011年12月31日，齐雅茹带着小女儿在肇东市五站镇的姐姐家准备过新年。上午来了一大帮警察，把母女两人绑架。突如其来的暴行使小世元受到了惊吓，一直眼泪汪汪的。在世元的记忆中，这是第二次眼睁睁地看着妈妈被绑架。妈妈第一次被绑架时，世元刚刚才2岁。那是2005年3月6日，齐雅茹抱着2岁的世元与儿子在公共汽车站等车时，遭到六顺派出所的警察周殿林等3人劫持，又被非法抄家。齐雅茹的丈夫几次去要人都没有要回来。随后，齐雅茹被非法劳教3年，劫持到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2岁的世元每天晚上都在迷迷糊糊中哭个不停，喊着妈妈。终于妈妈回来了，那一天是2008年1月25日，妈妈离开世元差不多3年整。此刻，漂亮的妈妈少了一颗门牙，那是在劳教所被打掉的。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妈妈承受了很多的酷刑折磨，被逼迫坐小凳，看邪党污蔑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强迫蹲在只有30厘米的方砖内，手背后不许动，被吊靠辱骂和毒打更是家常便饭。又逢岁尾年关，亲人团聚的时刻，齐雅茹却因为做好人讲真话，在中共的监狱里遭受着迫害。年幼的世元盼着妈妈回家，这也是多少生活在中共迫害下的孩子们的心愿啊。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温暖的旅程。2000年的夏天，我带着不满2周岁的孩子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娘家探亲返回沈阳时，弟弟只给我买到一张上铺的火车票，告诉我下铺的票卖完了，你上车后跟下铺的人调换一下就行了。我抱着孩子上了火车，没想到我向多位下铺与中铺乘客求助，但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上铺太热，顶棚低，压气晃动大，身体不适等等种种理由拒绝。我找到列车员想帮助调一下位置，但也没结果。无奈我抱着已经睡着的孩子独自坐在卧铺车厢过道旁边的硬座上，要挺过一宿，感到失望无助。这时一位60多岁的大娘向我走来，亲切地询问了我的情况后说，你这样抱着孩子睡，孩子也睡不舒服，你这一宿也受不了啊。老人指着离我不远的一个下铺对我说，你带孩子到那个铺位上去休息吧。那是这位大娘的铺位。我感激而又惊讶地说，您老这么大岁数了，我怎能忍心让您老在这硬席上坐一宿啊。老人非常爽快地说，不要紧的，我到你那个上铺去不就行了吗？我说，大娘的心意我领了，您老这么大岁数了，到上铺住是绝对使不得的，若有点闪失，我们后悔也来不及了。大娘非常诚恳而自信地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请你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我身体好得很，不会摔着的。接着大娘告诉我，他不到30岁就患上了肾炎、胆囊炎、心律不齐、胃瘤等多种疾病， 生活不能自理，没到退休年龄就提前病退了。自1995年修炼了法轮功以后，身上的所有疾病都不翼而飞了，体重由原来的80斤增加到120斤。我身体棒棒的，你就放心吧。说完，老人家把自己随身带的日用品整理好，往上铺一扔，非常轻松地蹬着梯子上到了上铺。我无比羡慕他有这么好的身体，同时更使我敬佩的是这位老人的善心。我和孩子非常舒服地度过了一宿的旅程。第二天，列车到达沈阳北站，丈夫来接我还没到，可来接大娘的女儿、女婿已经到车厢里了。大娘让女儿先帮我拎东西，把我与孩子护送下车，因为我们下的那站不是终点站，大娘怕我着急，然后才让女儿、女婿把他的东西从车窗递下。我望着老人慈善的笑容，衷心感谢这位老人给我雪中送炭，也使我看到人间还有好人在。分手时，我再三地感谢大娘，大娘却说，你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谢我们的师父吧，是李洪志师父叫我们要做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高境界的人。到家后，丈夫问，你把上下铺的差价钱给大娘了吗？我说，大娘也没提钱呀。丈夫说，是啊，这善良的心是用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我知道自己被中共电视谎言欺骗了，此后我由原来不敢听不敢信法轮功的真相，变成主动去找真相资料，由原来不敢接触法轮功学员变成到处去寻找法轮功学员。最终我明白了，在当今社会，这是唯一的净土。后来我也修炼了法轮功。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谦让与争斗。清四王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王石谷曾被称为画圣，在清朝画坛中声望很高。但是在他成名前发生过这样一件感人的事，这件事情还要从郁南田说起。郁南田从小跟伯父画家郁相学画，并很快得到当时文人的认可。他30岁那年，在常州与王石谷相遇，两人谈话投机，从此结为莫逆。郁南田发现王石谷画中的笔意与自己极为相似，水平也难分高下。可是当时无名的王石谷，无论诗文修养，尤其是书法，远不如郁南田。郁南田设想王石谷的水墨画十分出众，将来定能闻名天下，我的山水画与他笔意相近，为了他的前程，从现在起我就改画花卉，不再画山水，绝不能与他争长短。开始王石谷不明白郁南田为何改画花卉，后来得知非常感动，并再三劝郁南田不要放弃他原本擅长的山水画。后来人们看到王石谷的画上常有郁南田的题跋，他们合作的作品当时就是画坛的珍品，享有郁王合璧之美誉。而郁南田的花卉尤其牡丹，世人称为郁牡丹，其画法不同凡响，别开生面，成为写生正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韵派花卉。其实即使郁南田最终不能成为花卉大家，他那无私无我做事替别人着想的谦让精神照样千古流芳。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绘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